弟兄姊妹，祝你们平安。哇，今天的太阳好不好？非常好，阳光重新照耀，太阳重新升起，每一天都是什么？哎，新的，不管昨天的如何，不管环境如何，身体如何，我们真的是感谢主，使我们能够在这安息主日的时候，尽心尽性尽力。来到主的殿中，来到主的面前，能够得听主圣言的教训，能够得享主所设立的圣餐，也能够众圣徒一起在基督里彼此的相交彼此的谈论。今天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分享雅各书第四章十一节十二节。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是不变的。我们所信靠，我们所学习，我们所见证的就是上帝不变的圣言。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这两节经文我为大家选读。弟兄们，我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竟敢论断别人呢？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的题目就是说，不可彼此什么批评。其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之所以常常出现阴影，之所以常常出现创伤之所以常常出现一些撕裂纷争，甚至是离婚，甚至是教会撕裂，常常都是因着人放纵自己的私欲，然后产生的就是彼此什么批评互相论断。你说他不好，他说你什么不好，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小小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讲到，到底批评和论断有什么区别呢？批评是指，哎呀，你这房间怎么没有整理好？论断是什么？你这个懒蛋！论断是直接因着事情攻击他的什么人格？你就做了一个裁判，裁判的不仅仅是事，裁判的不仅是他偷东西，而是判决他是一个小偷。所以这个小偷是对他整个人的什么判断，甚至是什么定罪。所以说。批评开始从批评事件从批评某个事情，然后进行到整个人的一个论断，一个定罪，一个什么否定。然后我们讲到，上帝对我们的心意是不可彼此的批评。然后我们就知道，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的，那我们就知道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最实行的就是批评与自我什么批评。那我们要批评别人，专挑别人的毛病同时不光是要挑别人的毛病，还要把我们自己的阴暗哪怕没有问题也要找问题说出来这叫批评与自我什么批评。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国文化往往充满了更多的 negative 消极的毁坏的找毛病的批评的明明孩子得了100分，按说孩子说这次终于可以得到父母的欣赏了，父母说别骄傲下次要骄傲下次就完蛋了所以说哪怕你得到100分，哪怕你这次做得很完全，也得不到一句好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实在是需要认罪什么悔改。所以这就讲的是罪人的傲慢，批评律法 什么他人，我们当有的警醒，当我们批评论断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置于什么呢？我们把自己置于上帝的什么地位了啊！所以这个罪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罪。然后我们看到基督徒当如何在言语中互相造就，我们要充分认识言语的力量啊，生死在舌头的什么权下啊，舌头能够造就人，但是也能够什么毁坏人啊，也能够在精神上阿谀伤人，煽动什么寒。所以说我们是或者造就或者毁坏，但是不光是言语的力量，我们要审查内心隐秘的动机，我们到底是出于爱呢，还是出于恨呢，还是爱自己更多，还是爱别人更多呢？而且我们要每日尝试啊，有造就的言语，爱的语言，爱的什么行动。小小弟兄姊妹啊，我这三天啊，到啊礼拜六晚上啊，我也有三天的啊禁食祷告啊。我这次禁食祷告，一个是啊为美国祷告，为中国祷告，为教会祷告啊，但是其中涉及到为个人祷告的事啊，师母要在此啊，我就讲，哎呀，志勇，不要在家里啊有批评的话啊，这不好那不好，特别是啊讲到师母身上，然后最后就产生啊论断啊，我就觉得这个罪呀、啊、太破坏人际关系了，太伤害夫妻关系了啊，而且这个罪在我们的心中啊是盘根什么错节啊，不知不觉有的人也夸口啊，我今天啊从来没有说批评别人的话，从来没有说消极的话啊，你接下来试一试，到晚上拍胸拍心自问，那可能不知不觉又出了多少消极的话、毁坏的话、批评的话、论断的话。所以说求主使得我们啊每一天都能够警醒什么谨守。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当我们听到你的圣言，不可彼此批评啊，不可彼此论断，当然不是说不可教训，不可劝勉啊，不可保持清醒的判断力，而是说不要本意我们自己，好像我们就完全了啊，好像我们就高人一等，好像我们就能够居高临下，像上帝一样对别人的行为，甚至对他的人格，甚至对他的人心，对他的命运，对他的结局，我们都能够发出话语，但是最终都是像魔鬼一样，盗贼来是要偷窃、毁坏、杀害。主，你来了是让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求主真的是赦免我们极重极重的罪，赦免我们每天每天都犯的罪，那就是常常的啊，我们没有从造就的角度，没有从爱心的角度，没有以基督的心为心，来真正的啊，凡是说啊造就的话、误会的言语，以及不可出口。主，今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借着你的圣言，借着你的圣餐啊，借着你的啊圣徒的相通，使得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自己的啊丑陋啊，知道我们的险恶，知道我们的愚顽，知道我们的软弱挣扎，好使我们此时此刻完完全全降服在你自己的面前，让我们用我们的整个的全人向你呼吁，主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这个批评和论断其实是司空什么哎见惯的啊，就像一个灵蛇啊，到一个另一个灵蛇家啊，忽然去啊探访啊串门啊，看到人家房间里没有整理好，那我们就有两种反应，说哎呀，你看你的房间乱七八糟，就像猪窝一样，你这人怎么搞的，连自己的家都不整理，还想啊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我们上纲上线，哇，原来你这么懒啊。所以我们就渐渐的从找毛病平事儿，最终就到什么论断人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你一推开进去一看，房间里比较乱啊，房主人也比较 啊，也比较谦卑，就说：“哎呀，抱歉，你看你来了，我都还没来得及收拾啊，有点乱啊，真的是抱歉。”啊，那人就说：“哎呀，我来能看到你就很高兴，哇，你这里的花开得真棒。”你看，同样的处境，同样的人，但是不同的什么心态。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不管怎么改变环境，环境总是春夏秋冬，啊，你不管你怎么改变你的身体，总是生老，是吗？哎，病死，啊，所以说春夏秋冬，生老病死，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是吗？圆缺，这外在的环境，甚至包括你的身体，包括你的家境，你不可能自己做出完全什么改变，但是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什么一切，因为一生的功效不是由环境决定的，不是由身体决定的，不是由你和他人的关系决定的，一生的果效乃是从心什么发出。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对付自己的心啊，攻克己心胜过攻城啊。中国贤哲王阳明也讲，杀山中贼易，杀心中贼什么难，所以我们不要，哎呀，丈夫一看太太，哎，就是你；太太一看丈夫，就是你把我毁了。所以这样就难免像乌吞药一同灭亡，啊！所以我们要晓得，我们真正最大的敌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老我，就是我们没有完全被神的圣爱和圣言更新的心灵本身。好，弟兄姊妹，在雅各书的第四章的，我们就看到第七节到十二节，这其实雅各给我们提供了十大劝勉，上次没有讲到，但是我们这次就稍稍顺一遍。你就看到雅各给我们的劝勉是：你要顺服上帝，还要抵挡魔鬼，不仅要顺服上帝，还要亲近上帝，和上帝之间要有一种爱，有一种恩，有一种情谊，有一种亲密，不要把上帝当作一种冷冰冰的、没有位格的、临时抱佛脚的那种什么偶像。然后讲到第四点，要洁净你们的手，要守洁心清，清洁你们的什么心。但是这个地方连着三个命令句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我们常常啊为国家哭泣容易，我们常常为别人的悲剧哭泣容易。你看电影啊，看电视啊，听别人讲故事啊，不知不觉你就感动的掉下了什么眼泪，是容易的。但是弟兄们姊妹，最最不容易的是你能不能为自己的罪，为自己的愚顽阴毒哭闹纷争，为自己的可怜凄惨赤裸贫穷，在上帝面前一无所有流泪伤心痛悔，这是上帝所不轻看的。和弟兄姊妹，为国家、为人民、为革命为别人流泪都相对而言容易，但是我给大家一个挑战，也给我自己一个挑战包括我们2022年、2023年，我们教会要不断的有灵命、有事工的复兴，我们要切切的祷告不仅仅是要为美国这个国家很多方面已经盘倒要为中国这个国家很多方面和皇帝废除了现在成了万岁了万岁废除了，现在又定你一尊了，所以你就看到哇，真的是令人感到无可什么奈何两人讲的欲苦不能。但是无论如何，不管是我们如何纪念关注美国，纪念关注中国、香港、台湾这些忧国忧民的情怀都是好的，但是我们更要从我们自己什么做起。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不孝敬父母，每个人夫妻征战每个人的父母子女夫妻关系都一团糟，而且我们每个人自己心里没有平安，我们整天上街，我们整天喊口号，我们整天说砍都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是砍了不少脑袋，而自己的脑袋也被什么砍了。 啊，但是生命中并没有真正认识上帝，并没有真正在上帝面前得着满足的什么喜乐。越是内心没有平安的，越是忧国忧民；越是内心没有平安的，越是要从事什么革命啊，因为就是要百无聊赖呀，无所事事啊，然后就没事什么找事，没事找事的时候，你一定会找两个事，一个是黑社会的，另外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黑道，一个是什么白道啊。所以接下来最后我会给大家读一首啊，我的一个在北京做官的同学，哎，忽然之间啊不做官了，改成坐牢了，他写了一首诗啊，他写了一首诗，最后我给大家读。所以弟兄姊妹，这儿你看到雅各在上帝的漠视下说，你们要愁苦，你们要悲哀，你们要哭泣，连续在这十大劝勉中有这三大劝勉，是让我们不要自我感觉什么良好啊，不要认为形势一片什么大好，要切切实实的拷问自己的灵魂。所以第九节是一个总结性的，要在主面前自卑， humble yourself before the Lord， 要在主面前自卑啊，不要在上帝面前自高自大，上帝说这哎你说那，甚至有的时候仿佛你就是谁啊，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最后落实在你们不可彼此什么啊批评啊，这个批评不是指教训啊，不是指劝勉啊，不是指合理合法合情的当有的判断啊，而是指恶意的啊，毁坏的，甚至是取代上帝的啊，对别人的挑剔，甚至最终导致人格上的攻击和定罪。所以弟兄姊妹，雅各书在四章一到十二节啊，这就特别提了基督徒生活的十大秘诀。但是最后落实的，每个人你都可以从自己做起，你们不可彼此什么啊批评啊，我们心中今天要好好的啊扪胸拍胸自问自责，自己励志啊，我要励志在夫妻关系中，在父母子女关系中，在弟兄姊妹朋友的关系中，不要总是挑别人的什么毛病，而要彼此的取长什么补短，而不是用自己的强项来比别人的什么短处，然后总是觉得高人什么一等。所以弟兄姊妹，最后的这个落实就是你们不可彼此批评啊，此处涉及基督徒生活中最常见的最具有破坏性的现象。那牧师长老靠着弟兄姊妹啊的接纳，我们到很多弟兄姊妹家里，甚至帮助弟兄姊妹调停一些家庭的问题。我们常常看到，你看工作也不错啊，啊房子也很大啊，这个室外草坪花长得也很开放很舒展啊，但是里边的人一点也不舒展啊。那问题何在呢？啊，不是不开花，不是不开放，而是不开心。不开心，不开心是来自什么呢？我得不到认可，我得不到欣赏，我得不到珍惜，没有人给我说话，说的时候都是骂我的。哇，你肯定是千人所指无病是吧而死，千人所指无病是吧而死。他如果听的消极话多了，听的批评的话论断的话多了啊，最后他没病也得死啊。所以就看到中国古人古哲先生，他就深深知道这个消极的、负面的、毁坏的、指责的、论断的、定罪的这些话语啊，能够谋杀别人的精神人格的。所以弟兄姊妹，批评指向说别人的坏话，论断指向个人对别人进行非法的什么审判。啊，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说哎呀那些坏蛋才这样，越是追求敬谦，越是容易自我感觉什么良好，越是自我感觉良好，越是容易批评和论断什么他人。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不是指的是流氓地痞无赖的，雅各书上讲的都是圣徒的。所以越是追求圣洁的，越是追求敬谦的， 越是爱主爱真理的，甚至越是想追求婚姻家庭的幸福的，那你的怨言越大，你的火气越大，你的批评越多，你的论断什么越重，最后你造成的毁坏越什么越是不可啊，就不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要警醒什么谨守。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啊第一点，所以雅各在四章十节讲，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这里首先雅各用了一句话很好的，弟兄们啊，当然这用今天的语言讲，哎，弟兄姊妹，上帝所爱的儿女们，耶稣基督用宝血所洁净的，圣灵所充满的，你们应当彼此什么相爱，互相的什么珍惜呀、啊，啊，所以不要彼此什么批评啊，弟兄姊妹啊，我就遇到若干的场合啊，看到有很多有情的、有义的、有道义感的啊，一介绍哇、啊，这是我的弟兄，或者这是我的兄弟，那人家不是一般的朋友，哎，这是我的什么兄弟啊，这是我的弟兄啊，这是我的主内的什么家人。所以你看到雅各哪怕说激动的话的时候，他完完全全是用爱心的话，用在基督里的话，弟兄们啊，小小弟兄们姊妹们啊，当然我在啊中国大陆啊有一次宣教啊，然后我就听到一个传道人讲啊，男弟兄女弟兄们，我说怎么还有男弟兄女弟兄们啊，我们就是不满圣经中说弟兄们，那弟兄们其实也包括弟兄姊妹呀 啊为什么，所以这个弟兄应当包括男弟兄和女弟兄所以这个灵力上是正确的，但这个弟兄们啊，其实是代表性的，其实是既指向我们信主的弟兄，也指向我们信主的什么姊妹，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都是承受什么产业的。第二个，这儿雅各提出了一个禁止性的命令，不可彼此批评。这儿这个批评就是指在背后用严厉的话语啊批评人。啊，批评你怎么这个样子啊，你怎么这么工作，你怎么这么学习啊，你老了怎么还这样啊，啊不是啊，不是老人是坏蛋，是坏蛋变老了。完了啊，不知不觉我们就各种各样的啊，年轻人嘴上没毛办事什么哎不老啊，所以说不管是小孩子还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我们总能够啊指出他的啊毛病，指出他的啊问题。所以弟兄姊妹，这儿不仅指向言论，也是指向我们的意念，也是指向我们的意志。所以不可彼此批评啊，不是说好回家我在我的嘴上缝一个拉链，一想说批评的话的时候噌拉上了，这解决不了问题啊。所以要保守什么你心，所以有的时候常常我们急了，杀他，闭嘴别说了，闭嘴别说了怎么办，打，就开始从这个冷战，从言语之战转向什么啊，君子动手不动口，那这个战更不得了了啊，从就转向热战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所以也包括我们的意念，包括我们的意志，而且前面的劝勉很重要。所以十章第十节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如果我们认识到我们在主面前也不过是来自尘土归于尘土，那我们还会高举于别人之上吗？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一切的美善的恩赐，我们的口才，我们的金钱，甚至我们包括我们今天活着，都是因为上帝的什么恩典，我们都是领受的，都是接受的，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没有任何可以夸口，可以骄傲，可以自豪，可以傲慢什么之处。如果我们常常意识到这一点，那我们还会啊藐视啊批评论断诛心问罪吗？所以勿要在主面前自卑。小弟兄姊妹，当我们胜过罪，当我们胜过世界， 咱们的家庭中，在教会中，在社会中立功立德立言，追求金钱立恶行善的时候，我们越是有些胜过，越是有些得胜，最大的危险就是把功劳归于谁啊？把功劳归于自己。所以我们中国对联中有一句林则徐，他说海盗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谁是峰啊？我是天上地下唯我什么独尊，会当凌绝顶，一来什么众山小，我在山顶上，你这小山头算不了什么啊。所以你就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那种清高啊，其实是一种傲慢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意识到有时候我们的得胜，我们的进迁给我们带来更大的危险啊。像我要进食祷告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上脾气啊，师父你为什么不进食祷告？那我祷进食祷告三天，你能不能进食祷告两天？实在不行一天，实在不行一顿。所以我们总是当我们追求进迁，我们一点点得胜的时候，我们就得了一种地位，得了一种资格啊，用这种地位，用这种资格来去要求谁啊？别人啊。所以你之所以批评别人，你是有道理的。为什么呢？你肯定在这个方面比别人看起来现象上一时一事而言，稍稍要比别人什么强一点啊。所以说别人在骂人，你说你为什么骂人？你这个坏蛋。哇，其实你也开始骂人了啊，但是他先骂的，但是你还有道理啊，你先骂的，哎，最后你还是有道理。所以他骂人了，你也骂人，最后你还是有道理。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我们看到圣经中讲的这个法利赛人，耶稣像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仗着自己得救了，仗着自己啊立功立德立言，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在店里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那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啊，上帝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啊，开始比较了。哇，你看他们勒索不义奸淫啊，也不像，尤其是我旁边的我太太，我的牧师，我的爸爸，我的孩子啊，旁边不管有谁，你都会抓住他。你都说我不像这个税吏啊，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所得的都献上十分之一。所以说弟兄姊妹，真的是不知不觉我们就会自高什么自大。所以骄傲这个罪啊，在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是根深什么地固。那有的人特别说，哎呀，王牧师，我从来不骄傲，我一点也不骄傲，谁骄傲我也不会骄傲。你说这人骄傲不骄傲？大家都异口同声，这人骄傲还不自觉，那真是更可怕的啊。所以说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生命中啊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傲慢、苦毒，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有这种倾向。如果上帝一放松在我们身上的绑臂，如果我们自己一旦不警醒谨守，我们各种各样的邪情私欲啊苦毒暴露出来，爆发出来，那整个世界马上谁都像一个原子弹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啊第二点，罪人的傲慢。所以这儿雅各就讲，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啊，就是批评律法，当然律法是指神的律法。你若论断上帝的律法，就是不遵行律法，乃是什么判断人的。所以这雅各进一步解析说啊，首先讲的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解下来你就论断他了啊。这个论断是指审判啊，尤其是你从批评的角度，你从你比他更圣洁、更高明、更智慧、更有力量、更有奉献啊、更有心智，你肯定是要趋向于把他什么定罪。所以这个 critical criticize 是 condemnation， 不是一般的判断。所以弟兄姊妹，进一步的解析，批评人的人最终就难免走向论断人啊。所以论断人那最终是论断什么律法，进一步的定性是什么呢？你就是论断律法，就是不遵行律法，那是判断人的。所以我们看到这儿的逻辑，你有批评弟兄，就开始到什么论断弟兄；你有论断弟兄，就开始批评什么律法；有批评律法，你就开始论断什么律法；有论断律 我们就变成了判断人的，我们就自己成了谁啊？上帝。啊，我觉得他不得救。啊，我觉得这样的人啊，哎呀，不要给他传福音，传福音就像把珍珠投在猪面前，糟蹋了。我们就把别人的命运都与我们自己来什么判决了。说最终我们这个批评啊、论断啊，就会把我们自己哎搬上神坛。所以在马太福音第七章啊，这我们也不一一讲述，但是你要知道，在登山宝训中，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啊，就讲到我们论断，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要被论断啊，不要自己眼中有良木，却对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什么刺啊。所以这个批评就是中国人讲的鸡蛋里什么挑骨头啊，鸡蛋里怎么有骨头？没有骨头也看出骨头来，啊，所以就像一个啊，最近我们就看到啊，瘟疫时期啊，封城啊，或者是有的警察拦住车，当然不会发生在台湾，不会发生在啊美国，啊，有些大陆一些地方发生，哎，一看到人那个车里没有摘东西，警察说，哎，你的车超载了吧？那人家司机说，我这车里一点东西都没有装，怎么超载了？哎，说你超载了，你就超载了，你还不服？哇！所以你说，如果我们心是恶的，我们总会找别人的什么毛病，甚至无中什么生有。所以弟兄姊妹，关键不是找毛病本身，关键是我们的心是恶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三点，当有的警醒，所以我们要警醒警醒。啊，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啊，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啊，竟敢论断别人呢？学生弟兄姊妹，这里雅各做了一个伟大的宣告：设立律法的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学弟兄姊妹，唯独上帝是，啊，在以赛亚书三十三章二十二节说：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什么我们。然后我们看到啊，第二点，最大的保障，啊，有的时候我们的冤屈，啊，甚至我们的仇恨，啊，甚至我们很多很多的委屈，啊，甚至家人了、教会了、国家了，会不会有一些冤假错案呢？啊，绊倒人的事是不好的，但是绊倒人的事也是什么，难免的。所以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这个时候你要晓得把自己交托给上帝，因为审判有主，报应有神，啊，所以我们啊归于上帝。所以这个雅各就讲，那能救人也能什么灭人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一个交托仰望，如果我们真正的信靠上帝，那我们觉得对方啊做的不对，我们也要适可什么而止。啊，同时，如果你觉得别人冤枉了你，那你也可以，也不要啊，行义过分啊，不要苦大仇恨，一定要把房子烧了，啊，一定要跳楼，一定要自杀，也不比。你要知道，他并不是那能救人的，也不是能灭人的。人的说法啊，啊，也不过是白云什么苍狗啊，随时变化啊，所以不要把人的话放在第一位。啊，我经常讲到的是给大家讲，花必凋零，草必枯干，唯独耶和华的圣言永远什么不变。人的话要尊重，但是不要那么太介意。啊，今天你讲这句话，你想一想，昨天这个时候你讲什么话了？没有人知道。啊，所以你说过话去了，有些你记住了，99.9%的你记不住的，啊，你也不特别介意的。所以不要把对方说的一句话，哪怕是委屈的话、冤枉的话、批评的话、论断的话，特别放在什么心里啊？该和他交流就和他什么交流，该予以指正啊，也要予以指正，但是适可什么而止啊，不要思可啊，不要纠缠什么不放啊，适可而止。所以弟兄姊妹，最大的僭越、最大的傲慢是什么呢？哎，我们期待上帝的地位啊，唯独上帝能够救人也能够灭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不得不讲，包括我自己，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地站在上帝的位置上发号什么施令啊，施行判断。那弟兄姊妹，美国的教会、美国的社会、美国的国家真正伟大之处，不是因为 人发号施令，不准有人实行审判。今天你到教会来，不准有人对你发号施令。今天你甘心乐意的奉献，不是因着啊有人啊一定要让你奉献，而是你自发的、自愿的。这是真正自由社会的本质，什么特征？所以呢，雅各说讲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或田野的陌路，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心所亲爱的，只等他自己什么情愿。人世间啊，教会里、国家中，包括婚姻家庭中，最怕的就是我们想把我们认为好的硬加在别人什么身上。我们不尊重对方的人格，我们不等到对方什么情愿。而小孩子明明是啊，明明是这个拉屎撒尿不能自理的阶段，哎，你有没有学微积分啊？啊，当然微积分是好的，但他不到那个阶段，你要等他成长，你要等他自发，你要等他什么自愿。啊，所以说如果他不是自发的，不是自愿的，是外来的，是强加的，是辖制的，那他也是随时丢弃，这没有任何什么价值的。所以我们做自己当做的事情啊，但是对于别人呢，要多多祷告，多多宽容，适可什么而止，不要一定要强迫人家，不要一定要命令人家。连上帝也没有强迫，上帝也没有命令，我们信主都是甘心什么乐意，无怨什么无悔的。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就看到最后的啊劝勉，我们要充分认识言语的力量啊，确确实实生死在舌头的什么权下啊。然后我们要或者这个话语是造就人的，或者是毁坏性质的啊。如果是造就人的，哎，那就是啊当说的凭着爱心当说的诚实话啊。如果是毁坏人的啊，对方啊根本不可能接受的，那我们也要等待时机，先为他什么祷告啊，互相遮盖，互相忍耐，互相等待，不要拔苗什么助长啊。第二个，我们要隐藏内心隐秘的动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说，哎呀，我爱你呀、啊、我爱你呀、啊、就像老鼠爱大米呀、啊、不是那回事的。我们常常打着爱的旗号来奴役对方，常常打着爱的旗号啊来剥夺对方，常常打着爱的旗号来啊压迫对方。为了你好啊，啊为了上海好，我们把上海封城60天，哇，国际大都市2000万人你全封了，这真是人疯了啊。都是打着爱的旗号，都是打着法律，都是打着国家，都是打着爱国主义爱秩序的旗号。所以有一个人啊，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一个被盯上啊，被推上砍头台的，应当是罗兰，他就说真理啊，有多少恶事打着你的旗帜什么而行啊，包括爱呀 啊有多少邪恶打着爱的旗帜什么而行。所以弟兄姊妹，当然我们有爱心了，但是你这个爱心是爱上帝呢，还是爱人的？是爱自己呢，还是爱别人呢？我们不得不承认，常常啊我们爱自己胜过谁啊？爱上帝。我们常常爱自己胜过了什么？爱别人。常常我们爱上帝是让上帝帮助我们，我们常常爱别人是为了让别人使我们幸福。如果上帝没有垂听你的祷告，如果别人没有带来你所期望的幸福，那你就大失什么所望，那你就反目什么成仇，那你就啊，甚至是哎呀，这个菩萨不灵啊，我要换个庙，我要换个教会啊，我要换本经啊。弟兄姊妹，这都是人爱自己胜过爱上帝，爱自己胜过爱别人。所以弟兄姊妹，每日尝试造就的言语，爱的语言，爱的行动。我们昨天看到 S 帮我们啊小组牧区，我们有一些少年人要从高中升入大学，那我们就为他们举办一个特别的、很热闹、也很庄严、很隆重，有卡片，有礼物啊，有 party， 有 happy time， 啊，还有游戏，啊，所以我们要有肯定的言语，我们要有精心的时刻，我们要有爱心的礼物，我们也要愿意踏踏实实的啊服务的行为， 啊，弟兄姊妹，我和师母的关系，你知道突破点从哪儿开始？很久很久以前，我决定随时随地洗碗。忽然，我们家的气氛就改变了。这样，弟兄姊妹，要有服务的什么行为？爱是看得见的，爱是摸得着的，爱是听得见的。有爱就要说出来，就要表达出来，不要藏在心里烂掉。对，啊，要包括身体的接触，握握手了，啊，拥抱了，啊，夫妻之间密切的行为了，这些都是天经什么地义的，这些都是在爱里互相什么表达的，啊，最后，啊，我就给大家读到我这个同学啊，他在监狱里发来的信，他就说，平生未晓觅逢侯。岂料士卒多如秋，啊，他在北京做官，啊，在山东被审判，然后判了十几年大牢，啊，你要知道他接近六十岁了，十几年大牢差不多要死在里面了，啊，而且每天要强迫劳动的。他说：“法若有灵，应效我，因为是北京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啊，是法律专家的，庙堂江湖两难留啊。”做官也做不成了，江湖也没法闯荡江湖了，庙堂江湖两难留。和潮起寒风夜来雨，仰天面壁何所求？我这一辈子还求什么？久困灵异，久困监牢中，念故知，想起老朋友，然后问大家：敢问墙外可自由啊？很多人在监牢里不自由，很多人困在婚姻里不自由，很多人困在教会里不自由，很多人的我困在自己的心中痛苦挣扎，啊，巴不得啊自杀，啊，身体就像一个监牢，活着生不如什么死，啊，试问，敢问墙外什么可自由？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让我们更多的接近你，更多的亲近你。主，求你的圣言，求你的圣道，求你的圣灵的烈火来燃尽我们，燃尽我们心中的残渣余孽，更是让我们警醒谨守，使我们一生一世与你同行。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